亲爱的家人早安，我们今早要进入到马可福音第五章。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当中，按照圣经的记载，一共记载了三件事情，那就是第一个是被巫鬼给附着的人，第二个讲到了血漏的妇人，第三个讲到矮鲁的女儿死亡。你会发觉这三件事是很刻意的被摆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要叫我们看见生命能够吞灭一切的死亡，然后在生命的医治过程当中，主耶稣细腻的在乎我们每一个感受。所以这个不是一场简单的一个医病的大会，你会发觉耶稣是很细腻的，主动的，甚至是在被人邀约的过程当中，他做了几件很重要的关键的属灵事情。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期待家人们能够去看见，我们不要只记得我们脑中好像就是哦，巫鬼被赶逐，然后被附到猪的上面，也不要只有记得哦，有个血漏的妇人一摸耶稣他就好了啊。关于那矮鲁的女儿啊，耶稣就拉着她的手对她说啊，女儿啊，闺女啊，小女孩起来，就得了医治。我们只有看到医治的部分，其实在整个马可福音第五章充满了神仆人耶稣很细腻的把人引导到神的面前。所以不单只有身体的医治，而是身心灵回到，重新回到神创造人时候的一个荣美，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医生。在这三件事情当中，被巫鬼附着那个人是一个黑暗的权势，这里所讲到是一个光明跟黑暗，一个得胜，一个释放。所以在你我生命当中，我们常常要为着我们生命的里面一堆的压制啊，一堆的瑕疵啊，闷闷不乐，我们要求主释放我们，真的释放我们一个喜乐的灵，盼望的灵，一个信心要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更要去注意到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这个得胜，就发觉这个巫鬼与神的之间的对话。所以我们可以去祷告，就是说主啊，主啊，让我有智慧，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斥责恶者，斥责邪灵，斥责巫鬼，完全的远离我的家，远离我的教会。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信心的祷告。前面的经文都有说到，当耶稣赶鬼的时候，就说是神的国临到我们了。所以我们必须有个概念，说主啊，愿你的国充满在我的家中，愿你的国充满在我的教会，我所居住的城市，让这地掌权的邪灵、恶者、巫鬼，奉主耶稣基督名斥责，完全离开。不在乎我们损失什么，不在乎我们得着什么，不论我们要付什么代价，主啊，我渴望你的国降临，是一个光明的国度，圣洁的国度。很可惜，当时的加百农并没有抓住这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在你我家中的当中，我们能不能为主有一个圣洁的国度的分别？主啊，愿你荣耀的生命吞灭一切的死亡，你的光明充满在我的家中，不管我去谁的家，为那个家带来释放，为那个家带来一个洁净。你可以向神这么祷告。而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着重在的是21节一直到第43节，这个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叫做血漏的妇人，一个叫做矮鲁的女儿的死亡。这两件事情都在讲生命。血漏的妇人是讲到生命的流逝跟生命的枯干，血漏就是预表在他生命当中有个破口，一直在漏掉生命，而这个生命一直被漏掉，就使他不能洁净。矮鲁的女儿12岁，正值生命要进入到青少年一个力量一个更新的时候，反而他进入到了一个死亡。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两件事情上面，他用生命的全能来去侍奉救人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所以我们要透过今天这两件事件来看一看耶稣怎么去细腻的去服侍他们，但也教导我们 神在医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重要的属灵原则是要我们学习的。首先，我们要先来单独的看血漏的妇人。血漏的妇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其实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很有可能她失去她的婚姻，因为血漏是一个不洁净的，妇女在经期期间是不洁净的，但是血漏就是她一直处于在经期的过程里面，就等于她的这个流血不止，可能不严重，还能维持生命，还有维持生活，但是她一直处于不洁净的当中，12年了，很有可能在当时她连婚姻都没有，因为先生不可能我娶一个一直不洁净的妇女，这个生活没办法过啊。而这个女子不洁净，所以她当时也失去她的信仰生活，因为她不洁净，她不能够去圣殿里面去侍奉，不能去圣殿里面去敬拜，连妇女院外院她都不能进去，因为她是不洁净的。她也很可能失去她的人际关系，因为她不管到哪里她都说不洁净不洁净，可能连她的好朋友，同样周围作为妇女多年来认识她的好朋友都无法与她靠近，因为她这么的不洁净。所以12年来在这么多的医生里面受了苦，花尽她所有一切的，不但是不生命没有好，反而更严重。今天的家人，我们好像也有时候会处在这种环境，我们生命里面就是有一个破口，有个漏洞，你会发觉不管我再怎么努力的工作赚钱，钱就好像是没有办法存起来，总是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好像我的钱财有个破口，我的健康有个破口，我的人际关系有个破口，多年来我不论我怎么祷告，不论我怎么呼求，就是你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发生在那里，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亲人，很有可能是我的健康，很有可能是我的经济状况，很有可能是我的精神状况，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总是好像我就开始要渐入佳境的时候，意外就会发生，损失就会发生，痛苦就会发生，混乱就会发生，这就是血漏的妇人所遭遇到的事情。所以他听见耶稣，他有个想法，我只要去摸，我摸耶稣的衣裳，我就能够得到痊愈。他里面的一个想法是，我只要去摸耶稣，我血漏的病可以得医治。哎，他真的是付了代价，因为当时血漏的妇女怎么可能挤在人群的中间？他分明是害人嘛！他让他周围的人拥挤的人都不洁净，他不敢讲，他不敢讲，他只求他自己的医治，他付上一切的代价。他说：“我只要摸到耶稣，我就得医治。”但耶稣却说：“谁摸我的衣裳？”耶稣为什么要停下来？现场挨辱多紧张啊！大家多紧张，这么多人都在讲耶稣，你快走吧，多少人摸你，但耶稣坚持不走，为什么？因为耶稣不单是要医这个女人在血漏上的疾病，耶稣要医治她过去这么多年来，12年来所受的一切心理的痛苦，心理的被拒绝，不被接纳，她被撇弃，她被遗忘的那个孤独感，被撇弃被拒绝的那个伤痛感，可能他失去了婚姻，失去了他的孩子，他那种的孤立，那种被拒绝被孤立的感觉，耶稣要医治这个。所以耶稣的医治不是只有医治他的血漏而已，耶稣要医治他能够重新被接纳。所以这个女人就只好说是我，她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就说是我。你看看第34节耶稣说什么，女儿，耶稣接纳他，你是有父亲的人，你是重新能够有丈夫的人，你是一个被家所接纳的人，所以耶稣说女儿。亲爱的家人，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福分，最大的恩典，其实是我们这个人完全被接纳。很多时我们遭遇到婚姻的痛苦，大多是你觉得你被撇弃了，你会想我是哪里不够好， 我是不是很差劲？我竟然跟我结婚的人、爱我的人之中，他不要我，你有种被撇弃的感觉。我被拒绝了，我被撇弃了。你觉得你自己一文不值，你觉得你很糟，你可能做了一个很差劲的事情，没有人要你。但耶稣说，女儿，亲爱的家人，耶稣今天也对你说，女儿，女儿，他接纳你，他完全接纳你。下一句话说，是你的信救了你。耶稣把这个关键是说到是信心，是信心救了你，不是你摸，不是你摸我，你得到医治，是你的信心已经医治了你，所以能力从我生命当中，从我的身上流出去。亲爱的家人，今天神要我们的是一个信心，不断的依靠，不断的呼求。可能你已经祷告很多年了，可能你甚至都已经放弃祷告了，你都说算了，我接受吧，我就接受吧。亲爱的家人，不要放弃，你是被接纳的女儿，你是被接纳的孩子，你在神的家中，神也今天要对你说，你的信要救了你。所以求神给你一个迫切要神的信心，说主啊，我要，我要，不要让我再失去这个盼望，不要让我失去信心。主，我要，我要，求你来医治我，医治我的破口，医治我的生命，主啊，医治我的婚姻，医治我的家庭关系，你医治我这多年来的精神的疾病，医治我多年来这身体的长久的疾病。主啊，我好像已经是一个重症的患者，我已经是有这个重大的疾病在我身上很多年了。主啊，我求你，我要摸你，我渴望摸到你。主，我的信心要来摸到你。我深信今天行在血肉妇人身上的神迹，也要行在你的身上。阿们。第二个，还说这句话，有人就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啦，不要再劳动先生啦。周围的人已经告诉你，放弃吧，没希望了。但耶稣说什么？不要怕，只要信。耶稣第一个提醒我们的，除去你的惧怕，除去你的恐惧，单单的相信他。很多时我们在得医治，渴望得医治，渴望突破过程里面，我们里面充满惧怕的啊，万一没好怎么办？我已经宣告了，我已经祷告了，我也禁食了，那万一事情没发生怎么办？周围的人都告诉你不用了啦，哎呀，这就已经是这样了。耶稣对你说，不要怕，只要信。好特别哦，已经到了那里。我觉得对哀路最挑战的就是周围的人都在哭，家里的人都在哭，乱成一片，所有人都在哭。耶稣却说什么？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刚刚大家都还在哭，结果这时候大家反而来嗤笑耶稣。你看耶稣做什么？你看第四十节，马可福音五章四十节，耶稣把他们都怎样撵出去？把他们都撵出去。耶稣在做一件事：第一，他安慰哀路，不要怕，只要信；第二，耶稣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第二件事情是怎样？叫你眼光转换。你以为是死了，耶稣说那是睡了，你的眼光要转换。第三，他把周围的人，那些没有信心的人，把他撵出去，嗤笑的人把他撵出去。耶稣在做一件事情，他要塑造，他要告诉你，他只有拉着谁？拉着孩子的父母跟跟随的人，就是门徒。他要带一群有信心的人，他把不信的人，把不信的环境挪开，他要活在一个信心的环境的当中。所以他当这对这个女孩子说，大力大谷米，就是什么小女孩起来，女儿啊起来啊，醒来咯，醒咯，起床咯。耶稣就说什么，不要叫人知道这是因为吩咐他给他东西吃。耶稣还在这为着他十字架的预备。所以在今天，哀路的女儿，耶稣带我们教导我们三件事很重要。第一件事情，除去你内心当中一切的惧怕。在整个拯救的过程当中，你里面不要有个疑惑，你里面不要惧怕和恐惧，万一没有成怎么办？万一怎么办？我们有时候祷告很多年了， 发觉事情还是一样，我们这种想法会一直盘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就开始常常有这种惧怕，求神除去你一切的惧怕。第二，求神改变你的眼光。人家都说是死了，耶稣说是睡了，说主啊，把这个眼光赐给我。人家都说没有望了，我的眼光被改变，还有盼望。人家都告诉我，哎呀，不用再找耶稣了，但我的里面就我坚持要带耶稣去。耶稣，我完全信任你，改变我的眼光。别人都说无望了，别人都说不可能了，别人都说是死了，在我里面说，主啊，改变我的眼光，我要知道那是睡了，我要知道，主啊，你还有盼望，你还有能力，主啊，你那里有信心，你要赐给我，改变你的眼光。第三，塑造一个信心的环境，把那种不信的想法，总是讲不信的话的人，从你的生活和生命当中完全的离挪开，不要老是去听那些人讲不信的话。当初进有以色列人要进这个迦南美地，就是一群不信的人，惧怕的人。你看看那种不信的人，泼冷水的人，整天就是没有跟你信任，他总是围绕在你旁边。你的耳朵要去分辨，眼光要分辨，眼光别人说死了，你要说睡了。你的耳朵把那些嗤笑的那些哭泣人都赶走，说啊，我要单单听你的话语，是你的话成为我的力量，是你的话成为恩典。你塑造一个信心的环境，你去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你去读经，你去好好祷告，让神把那个信心充满在你的里面，是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的信心，在祷告会的当中借着敬拜借着赞美，让从神而来属天的喜乐和盼望充满在你的里面。不要整天跟那些不信的人，泼冷水的人，跟你说不可能的人，没有那种神迹奇事的概念，不懂得什么叫做超自然的人，不要整天跟他们在一起，不要接受他们的言语。神的话大过人的话，神的能力大过人的判断。你要去听的是神的话语，让神的话存在你的里面。所以今天你在你生命当中有什么难处吗？有什么疾病已经多年在你身上了吗？或者是你的父母亲一直活在这种的痛苦的婚姻或是痛苦的疾病的匣子里面吗？还是你个人的婚姻家庭关系，你的经济状况，你的精神状况，多年来一直在受搅扰和痛苦吗？今天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你说，主啊，求你来服侍我。那个被鬼附的人是耶稣去主动去找他来医治他，没有人为他求。血漏的妇人为自己求，挨辱的女儿是爸爸为他求。亲爱的家人，没有人为你求的时候，耶稣也会为你而来。你为自己而求，你为自己而求，说，主啊，求你，求你让我触摸到你，愿你的话成为我的力量，求你把一个得救的信心放在我里面，得医治的信心放在我的里面。你要对我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主啊，你接纳我，你从来没有，你不撇弃我，你从来没有忘记过我，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孩子，主啊，我是你的女儿，你我是被你接纳的，求你大能的手充满我，你的能力流到我的身上，让我得着医治。那是如果你为你的家人求呢，为你的女儿求，为你的儿子求，可能你的孩子多年来活在罪的当中，让你非常的伤痛，可能孩子跟你有什么摩擦，多年来你们已经没有好的关系了，你要为这个祷告说，主啊，怜悯，怜悯我的家，怜悯我的女儿，怜悯我的孩子，主啊，让我的孩子仿佛像是死了一样的，主，你让他活过来，生命要在他的里面活过来，主啊，你那复活生命的大能要进入到他的里面，挪去他一切的蒙蔽，挪去他一切的瞎眼耳聋，主啊，挪去他一切这罪的瑕疵，圣灵的大能充满在我孩子的里面，主啊，让他活过来，活过来。亲爱的家人，你要这么迫切的在神面前祷告，挪去那一切的不幸，挪去那种你的眼睛已经认为没有盼望，挪去你里面一切的惧怕和恐惧，挪去你里面的放弃。今天马可福音第五章的神迹，那个不是过去而已，今天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向神要，主啊， 叫这一切的污鬼，叫这一切的邪灵恶者离开我的家，离开我的孩子，离开我的孩子，离开我的家，离开我的家，离开我的教会。你在祷告说，主啊，那个完全的接纳，完全的宝宝，主啊，你不但要医治我的疾病，你还要医治我们荣耀的位分。我是神的孩子，我是神的孩子，我不是只是一个求我疾病得医治的一个人而已，我的生命要被完全的恢复，我回到了那个女儿儿子的位分，我是神所接纳的。别人拒绝我，神接纳我；别人离弃了我，撇弃了我，过去我的父母离弃了我，我的丈夫，我的先生，主，我的配偶离弃了我，甚至我的孩子都不要了我，但是主啊，你接纳了我，我是你的孩子，你接纳了我，我是完全被你接纳的。主啊，给我这个信心，我要得救，我要在神国的里面被得救，是一个全然的得胜。最后求神赐给我们一个信心，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为人代求。为人代求的时候，主耶稣对你说，不要怕，只要信。主要改变你的眼光，不是死了，是睡了。主要为你撵走一切不信的，周围这些不信吃笑的。神要今天要对你说，大力大鼓你，女儿啊，起床了，醒来吧，醒来吧。我们的孩子要从罪中醒来，我们的孩子要从疾病中醒来，我们的孩子要从一切的瑕疵当中醒来。竭力的向神祷告，愿神透过他今天的话语大大的赐福给你。再抓住这个盼望，竭力的去摸到耶稣，竭力的把耶稣带到这个环境的里面，就是这样的去宣告。你就说，主啊，来服侍我们，仆人耶稣，来服侍我们，来服侍我们，我们需要你的服侍，我们需要你的拯救，我需要，我的家需要你，我的教会需要你。我深信，当你这么祷告的时候，祈求就能够得着，叩门，耶稣就为你打开了门。当你这么去呼求的时候，神就照着你我的信心为我们成就。愿神大大赐福给你。